哈利路亚，赞美主！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基督徒的31堂课。我们已经上线的家人，神爱你们。我们先来到爱我们的主的脚前，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今天要来遇见他。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是小组聚会，无论是上课，你都在我们当中。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被吸引要来到你这里。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一直平安。最近有些人得了病，但是很快就好了，这也是你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感谢。祝我们特别在今天，我们要更多来想你，更多来听你说。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照着你的意思来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上两堂课讲到要过随从圣灵的生活，这个课对于我们过内在生活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没有听过圣灵，当然有听过，但是不知道圣灵是来做什么。有些人还没有领受到圣灵，有些人领受过圣灵，但是只是注重圣灵在外在的工作，比如说会给我们恩赐去做一些服事，但是能够天天让圣灵来引导，过着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来求问他，都来顺服他，都照着神的意思来说话做事，这种人非常少。但是我们盼望借着这个课，我们会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要过随从圣灵的生活。因为假如没有过随从圣灵的生活，我们就是还没有进入内在生活里面。不管你听了很多这方面的道，或者你也参加了小组，也有安静等候神，但是呢遇到事情不会来求问他，不会来依靠他，不会来顺服他，那我们就仍然没有进入内在生活。所以我盼望我们要一定要开始操练。我们不会说没有事情，我相信我们不是每一天，至少每一周，其实每一天不是大事就是小事，我们都可以来求问圣灵，来随从他的带领，甚至是我们 当我们要开口要讲话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先想，先请问一下圣灵，我应该这样讲吗？因为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就是耶稣的生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耶稣反反复复讲了好多次，就是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所说的话乃都是天父教训我的，或者是我告诉你们的，这些都是我从天父那里听来的。他反反复复的讲这些，也就是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做的每一件事，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圣灵的带领。这就是耶稣的生命。那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要跟从他，也必须是像耶稣这样。所以我们假如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操练过，我们一定要开始这样操练。假如以前我们常常会忘记，有时候大事就来求，小事我们就忘记了，像我以前一样哈。那我们要开始，你大事开始了，现在知道说不只是大事，小事连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先来请问主，不要太快说话，每一件事情也不要太快做决定。我记得上个礼拜我跟马萨牧师有一次通电话，他说因为我们相交相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们已经彼此都确定我们是在国内在生活。他说你不知道对我了解有多少，他说我是一个很慢的人，他说我是一个很慢的人，他说我不会随便做一个决定，我一定要确定从神来的，我才决定，我才去做。我说那这就是内在生活，这就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上线有300多人，也许到晚一点也许会接近400哈。盼望我们每一位，你不要再迟延，你要从现在开始天天来寻求圣灵的带领，每一件事都来寻求圣灵的带领。不要随便讲话，不要随便做决定，没有哪件事紧急到你没有时间来求问神，你就要去做的。你也许没有时间跪下来祷告等候，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等候，比较大的事情，比较急的事情，比较大的事情我们需要印证又印证。但是有一些事情好像说你现在就人家跟你面对面在讲话，那他讲了，他问你，你马上要回答。这个时候当我们在跟人讲话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只有你跟他两个人讲话，你必须开另一条线路，就是要跟圣灵连起来。你一边跟他在讲，你一边要跟圣灵在连接，不断地问他，主啊，我该怎么回答？ 我该怎么回答？有时候，反正圣灵会很奇妙的带领，会给你合一的话语，或者是有时候你想讲一句，里边就好像觉得不太顺，不平安，那这样我们就先别讲，先别讲，先停一停。没有人逼着你，你非要马上讲不可。最多人家嫌你怎么这么慢，讲句话要想老半天，没关系。我们宁愿是顺服圣灵，随从圣灵的带领讲对的话，而不要随随便便冲口而出，讲都收不回来的话。假如真的是有讲错了，里面有责备了，那我们就要向神认罪，也要跟对方说对不起，我刚才讲了一句话，我现在有点不平安，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我们盼望我跟对方，我们都要在圣灵里边。所以我盼望我们从现在开始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我们要来过随从圣灵的生活。当我们这样做，这样操练，越来越随从圣灵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合神的旨意，越来越讨他的喜欢，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耶稣。所以不要错过，不要错过这样操练的机会。耶稣的生命是这样的，他的生活也是这样的。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假如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可以再回去看这本小书第十章，还有我们在书里边讲到参考的书，可以看周牧师写的《认识圣灵、跟随圣灵、恩膏的教训》这几本书，还有。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到第十一章。反正我们每一样都还是跟圣灵有关系，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多再来分享。第十一章就是背十字架跟从主。我们要背十字架跟从主。在27页，这小书的27页，我们用的第一个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第9章23到2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请圣秋姐妹为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就是《领我到独路地》的两节，其中两节。
生命的主啊，来作王，愿我能荣耀你，使我莫忘你荆棘冠， 领我到独楼顶，使我莫忘可惜玛尼，使我莫忘诸苦无比，使我莫忘阻碍西情，领我到独楼顶，但愿我甘心诸侯水，背弃我释迦中，分藏珍珠说何地悲，你守着苦为我，使我莫忘可惜玛尼，使我莫忘诸苦无比，使我莫忘阻碍西情，领我到独楼顶，使我莫忘可惜玛尼，使我莫忘诸苦无比，使我莫忘阻碍西情，领我到独楼顶。
谢谢圣丘，感谢主。我们都知道十字架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熟悉很熟悉的名字，一个名词。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呢？若不是因为耶稣，我们对十字架根本一无所知。因为十字架呢，原来是古代罗马的一种苦刑，最残酷的死刑。我们知道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朝代那个死刑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以前有什么砍头或者砸头，那现在是枪毙。以前好像是法国，他们是绞刑，曾经是有绞刑。那这个用钉十字架来处死罪犯是很古老的时候，几千年前的时候，罗马帝国一种最残酷的处理罪犯的处死罪犯的一种苦刑哈。那跟我们现在21世纪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十字架有一种是有形的十字架，就是耶稣他曾经背过，而且被钉在上边的。钉在上边而死的这个十字架。但是耶稣在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第9:23-24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个十字架又是什么样的十字架呢？难道就是他自己背？我们就说主耶稣在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十字架跟上我。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自己还没有背十字架，还没有背那个木头的十字架，还没有被钉在上边。当然他预告过，他跟门徒讲过他会被卖，人家要羞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会鞭打他，然后要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上天要复活，他预告过。而且他还跟门徒说，你们要跟从我的，也 也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即使是跟他同世代的人，也不会说每一个都像他那样被钉十字架。何况我们现在世界上应该可能没有这种死刑的吧，没有这种钉十字架的事情。我不知道有些伊斯兰国家还有没有，即使有也是很少很少，和某一极少的地方，极少的人会这样。那他到底这里讲的十字架是什么样的十字架呢？我们要看到他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那就说明这个十字架是跟这个己是有关系的。在我们课本的28页讲到说，从27页最后一行说，不了解十字架的人，只知道耶稣被钉在一个木头十字架上，这是罗马时代的酷刑。而这种有形的十字架只能取去人肉身的生命，还有另一种无形的十字架，它是用来对付一切与神相对抗的东西。自从主耶稣降世为人子，就一直背着这种无形的十字架，从诞生在马槽那一刻开始，他便一直轻背，放下自己的意思，单单顺服神的旨意。他只说神所说的，做神所做的。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就是最后一次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时，可以说是生死之间的挣扎，也是要照神的意思还是照人的意思之间的抉择。最后他还是选择神的意思，就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说，另外有一种十字架，不是对付那个肉体的，是对付那个己的意思的。就是耶稣说你们要舍己。那有一种无形的十字架，就是专门来对付己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说，哦，刚才我们读到的说，这种十字架呢，这种无形的十字架是用来对付一切与神相对抗的东西。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是一信主就会顺服神。我们现在都一直鼓励说，我们要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要操练，要来学习，凡事随从圣灵。但是我们若是没有受过这种教导，没有去操练，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是不懂要顺从圣灵的。那么他们过的生活可能就是常常是凭自己的意思，照着自己的情欲来做决定，这个情欲就是说自己所喜欢的，不是神的意思，是自己喜欢这样，就这样做，就这样说。那么当我们凭着自己的情欲，自己的肉体去说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 在跟神相对抗，在跟圣灵相争。但是所以我们就需要这种十字架，我们可以要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也就是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所以很多人可能是主耶稣，你也是在最后那一天才背那个十字架，你要我们天天背，但是耶稣他自己一生他就是天天背这个十字架。怎么说呢？我们看到主耶稣降生在马槽上，他降生下来就已经是一个有一个身体的人，所以后来他一直称自己是人子，人子，人子，因为是人嘛，有人的这个身体。当他要诞生，他还没有诞生出来之前，他在玛利亚的肚子里边，他就是圣灵充满承运这样生出来。我想那个时候他自己都可以做决定，他要生在哪里，但是他顺服神的意思，诞生在一个最卑微最卑微的地方，连普通人都不如的地方。普普通通的人生下来都会有个没有小船也有大船，是吗？但是他就生在一个不是人睡的地方，在马槽里边，所以他要放下自己的意思，接受圣经里对他前30年没有很多的记载，我们只知道说他1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去到耶路撒冷过节，后来他们又回去的时候，他父母发现他不在，他们以为他跟亲戚在一起，但是找来找去，问来问去没有，他们赶快回到耶路撒冷，看到他在圣殿中在跟那些教法师，就是圣经学者在对话，在听他们讲，也在问问题，有时候他自己也回答问题，那些人都很惊讶，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这么懂得这么多。我们可以肯定耶稣比这些教法师还更懂圣经，更明白他其中的深意，很深的意思。那些教法师，那些圣经学者看不出来的地方，他都会明白，他都会懂。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显露他的聪明智慧，显露他的不一般，跟人不一样。但是当他父母来的时候找他说，你怎么这样对我们呢？我们找了你好辛苦。那耶稣说，你们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其实他假如是继续在那里讲下去，说不定会开始一个新的解经法。因为那些教法师当时，因为他是个孩子，还没有人来反对他，还没有人看到他很多跟他们不一样的事情，就来反对他，要抓他。那个时候他们自己惊讶说，哇，怎么一个孩子这么聪明。那也许他们反而会谦卑一点来听听他说，也许对圣经会有一个很新的解释。 但是呢，当他的父母来找他的时候，他就顺服了，他就顺服了，他就跟他们回去。因为圣灵要他顺服他的父母，所以他以后他才能够讲那些顺服的真理。你们大的要顺服你们小的要顺服大的。当然这个是后来保罗讲出来。但是耶稣就是说他每一样事他都在顺服，他都在顺服圣灵。没有一件事他坚持自己的意思。没有。包括后来到克西马尼园，那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第八节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来就是神下来的，但是他那个时候是成为人，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要一直遵守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一直顺服，一直顺服，不是说某一些时候我就顺服，某一些时候我就要行使我神的权利。这件事我高兴我就顺服，这件事不行，我本来就是神，让你们这些这么卑微的人随便来羞辱我。他要行使他神的权利，他是可以的，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个，没有抓住他是跟神同等的这个权利，他仍然是顺服，顺服，顺服到底，顺服到这个肉体的生命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就是一直背十字架，背十，他从诞生就一直背十字架，他无论人怎么对待他，无论人怎么要试探他，要取笑他还有几次我们看到有人来问彼得说，你们不交税吗？彼得就说我们交啊。彼得这个就是随口而出，就是我们交啊，他因为他觉得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怎么可以做违背律法的事，所以他就说我们交啊。结果他进去，耶稣就问他说，我问你那个一个王征税是像普通人呢，还是像他的儿子？他说我当然是对其他人了。所以耶稣说，所以儿子是可以不交税，意思就是跟他说 我是神的儿子，因为那个他讲的那个税是那个圣殿税，圣殿税，那主是圣殿的主，他是不用交税的。但是他说，他还是叫彼得说，你去打鱼，那个鱼的嘴里边就会有两个钱可以赚你我的税。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是守他人子的那个本分，卑微顺服，完全顺从圣灵，不彰显他自己啊，那个神的权力。我就是不去张扬他自己，他一直就是这样的顺服圣灵。那他要我们说，你们也要像天天就是跟他一样，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像主耶稣讲的，我没有做我所做的事，我没有一件事我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做的，我所说的话都是从我父那里听的，乃是我父教训的。我们要跟他这样才是背十字架来跟从他。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圣经找的是不是对的，是耶稣我生命，后边有一个从我活出，就是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是这首吗？我先读一下给你们听哈，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一切世上能随意。从我活出
你的自己，耶稣，与我一切的问题，但是你自己，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还是能。对不起，我有点看不到歌词，所以这个是在哪一本？我还没找到。
这他这个翻译就是有少一个字。
对不起，
没关系，你就，凡是你能随意，我愿做你的勇气，感谢你的秘密。 翻一遍。没有不忘的追求，没有经常收养，不应受对付缘由，不应懊悔倒下，脱离群相与成见，我竟柔软安息。当你需要启明时，你能自由地引以，从我活出你自己，耶稣王，王之王，对于我一切问题，当是你自己。OK， 是世界哈。对，特别是后边这两节，说所有肢体都等你，每个时刻都等你来约束，等候你发言，准备为你来附和，或是暂放一边。没有不安的追求，没有紧张受压，不应受对付怨尤，不应懊悔倒下。这个就是说，无论神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我们都愿意，我们都愿意，没有不安的追求，也没有紧张受压。我们听过许许多多的见证，像玛法牧师，他曾经被他的教会停止他在教会里教导。他是一个很爱服侍，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很爱服侍很爱教导的人，但是他因为他结婚，他的教会不同意，不赞成他这个婚姻，所以就停掉他。那个时候他好痛苦好痛苦。后来神对他说，是我，是你太爱服侍了，你太爱服侍了，不是你的教会停你，是我停止你再去服侍。你因为爱服侍，过于爱我，所以我停掉你的服侍，让你好好花更多时间来爱我，花更多时间来爱我。那个时候他才明白了，他才顺服了，他就接受了，他就接受了。后来当他很顺服很接受，有一次牧师就来他们家探访，然后他们就他跟他的先生为这个牧师祷告，祷告，那个牧师经历到神很奇妙的同在跟医治吧。那个时候应该这个牧师也是有一些事情。后来呢，好像第二个礼拜就打电话说，请他回去教导。我们也听过凤莲牧师被他的教会没有任何理由的就好像开除了，不要他在那里当传道了。哇，他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也是以传道为生的，他人都住在教会里边， 但是这一切都被拿走，而且他很爱，他很爱传道，他觉得他的生命就是献给这个事工的。哇，他一下子真的是昏头转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里边啊，苦啊，苦啊，苦啊，他不知道哭了多久啊。但是就在这段时间，他遇见了周牧师，他被邀请去参加特会，他听到了内在生活这一回事，他开始的慢慢跟走上这条路。走上这条路，你看现在他多喜乐，他现在要传讲的就是爱耶稣，爱耶稣。所以这个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被神放在一边是神的美意。当然他们讲的见证是他们还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个时候经历了一段时间很苦很苦。但是我今天看到另一个人，就是我们中文有翻译成芬乃伦，也有人翻译成凡尼龙。这一位呢，他是17世纪的一个天主教的大主教，一个大主教，他管辖了一个大的那个教区，甚至有机会去到王宫，去到法国的王宫里边服侍王宫里的人，跟他们带领他们过内在生活，甚至有机会写给他们几十封信，当然可能对不同的人，这几十封信非常非常的有深度。但他后来呢，就是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盖恩夫人哈，盖恩夫人就是一个过内在生活非常非常深的一位姐妹。那个时候教廷就是反对他把这种安静等候神啊，过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定为异端。他们就叫这位芬乃伦要来处理这件事。然后他跟盖恩夫人有一些交往，听他讲，还有他发表过的一些东西，他觉得没有错，没有错，这个是正确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因为他这样处理，他的态度这样的话，他自己也被人放逐了，去放到一个小小小小的地方。他被放到一个自己的教区很小的地方，但是呢，他已经在内在生活里面过了一段时间了，他的生命根基已经很稳了，所以他没有不安，没有紧张，他反而是在那个教区里边，他很自在，很自在，他也出外去探访很多人，不同的人，各种不同阶层的人，跟他们聊天，也教导他们要来过内在生活。所以他从一个大主教可以在皇宫里边服侍的，被贬到一个很小小小小的地方，但是他没有不安，他完全随主来调度。 他继续做他的工，因为他在那个小小的区域，所以就不是皇宫里边的人，但是不同阶层的人，更多的人可以受益于他的教导，而来认识我们的主，来跟主连接过去内在生活来。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十字架。十字架对于普通，对于我们还不懂得的人来说，那当然是一个剥夺，一个打击，一个破碎，就是你从很高的位置被贬到很低的地方，这是一个剥夺，对自己有一些好像说啊，我本来是做官大人物，现在变成很小很小，那是这是一种破碎。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是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他就可以没有不安，没有紧张，也没有受压，心里也没有苦毒，没有不平，他照样去做。反而呢，就是有更多的果效，更加荣耀的结果。没有因受对付而怨忧，没有因懊悔而倒下。耶稣是这样，耶稣从来没有敌人怎么对待他，因为他是神。那我们现在说，有人也做到这样了，有人也做到这样了，这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做到这样，只要我们认定了这条路，愿意来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我们也可以。我还想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我们大家不认识啊，在看看，可能是30年前我就听过他讲道，大约30年前我就听过他讲道，是一个美国牧师，很会讲。他是达拉斯那边的一个神学院，最保守的神学院毕业，在那边当老师。后来他接受了灵恩，领受了圣灵，神借着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讲到呢，他不会只注重圣灵的恩赐，他有宣扬这一方面，但是他有很多他讲分析他分享的内容很多就是有圣经的依据，圣经的话语，他讲话慢条斯理的，很多人很喜欢他讲道。但是在我不知道多少年前，也许10年前，也许不到10年前，他家里发生了极大的变故。他的一个儿子因为吸毒自杀，这种痛苦真的是很难形容，很难形容的。后来他的太太不知道是中风，好像是中风还是什么，就瘫痪啊，失去知觉啊，好像差不多要变成植物人那样。他日夜守在他的身边，然后因为他认识的人很多，有很多人每天在为他祷告，他也每天在为太太祷告， 他就守在他的太太床边，不知道有几个月。他是世界很出名的传道人，在西方世界很出名的传道人，常常是被邀请到这里到那里 去讲道。他也写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书，非常非常有名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被关在一个病房里边陪他的太太。他有时他我看过他他的 email 出来的信，就是他就一直相信，一直相信，没有怨言，一直陪着他的太太，守在他的床边，相信神，相信神的恩典，相信神的能力。后来他太太是逐渐好起来，但是没有完全好，不太会讲话，那个头有点歪歪的。大概在五六年前，我见过他，听他分享，看到他跟以前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我看到一个被破碎过的器皿，一个曾经被神差不多完全剥夺破碎的器皿，有点像约伯呢，但是他不是自己，但是在现代社会这样，他的儿子这样的去世，他的太太虽然是恢复了，虽然是活过来的，但是没有说恢复健康，还是不太会讲话，好像是可以走路，但是就是要他扶着他一拐一拐的这样，然后那个眼神都有点，那个眼睛都有点斜斜的。本来他太太是很漂亮的，但是他就从那个时候之后，在家里他要服侍他的太太，每天应该每一样事都要服侍他，偶尔出来有人邀请他出来领会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太太，带着他一个长丈的太太，但是我看到他没有怨言，没有怨言，依然知道我们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相信在那几年当中，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十字架，十字架是神量给他的。我觉得他的生命给人带来的影响应该大过他之前能够有恩赐去服侍人那一些影响给人。他以前可能使用神给他的恩赐可以帮助到一两个人，疾病得医治啊，或者是鬼被赶出去啊等等，但是他现在这个被破碎过，背过十字架之后，依然跟从主的这个生命，给人看到主耶稣那个爱的无穷的力量，也看到说一个经过十字架破碎的人是如此的安稳，如此的荣耀，主耶稣荣耀的生命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认识的十字架， 要认识的十字架。主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们很多人在一开始可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如其来的神给一个大的打击，哇，我们真的是天昏地黑，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心里会想不通，会有苦读。比如说人家颠倒黑白，冤枉我们，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像我刚才讲的凤莲牧师那样，我们会不明白，心里会苦啊，苦读苦读。但是当神因着他的慈爱现在先给我们这个课，我觉得这个课就是准备我们，准备我们，神要制作我们，神要我们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他，就是要我们舍己，那个己要被对付来跟从他。所以可能神会安排一些环境来给我们，这个时候你要想起我们讲的这个课，这就是主耶稣讲的，你要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我。假如没有不好的环境，我们哪来十字架？我们平安稳妥，事事顺利，天天健康，我们哪来的十字架？只有在环境不顺遂的时候，只有我们遇到不公平的时候，或者是生病的时候，或者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恶毒的对待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十字架。那我们就要知道，主耶稣已经讲过了，你要舍己，你要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就是来问主说，主啊，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学什么？也许我们很多自己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这个时候主就是要用这些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十字架的结果一定是美的。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复活，复活，荣耀，死了之后就复活，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我们要得到耶稣复活的生命，我们也必须跟他一样先死掉，先死掉就会有复活的生命，复活之后一直活在这个复活的大门里边，一直的顺服，一直的跟随，就会荣耀，荣耀，越来越荣耀。我们这诗歌的第四节说，第三节刚才说，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因受对付怨尤，没有因懊悔倒下。第四节说，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定义，让你就是让主，让主能够自由定义，当你对我有指点。就是我们不去挣扎，不去觉得不平，不去不安苦读等等，还是很柔软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后边那两个例子， 很柔软的安息，安息在主里边，脱离倾向与成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跟成见，也许十字架就是要来对付我们的倾向跟成见，我们会觉得这样好或者那样好，我们对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或者不长进的，我们会有成见。而且主要说你不要有自己的倾向，不要有自己的成见，完全让我来做，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我们要让耶稣这个完全顺服柔软的生命从我们里边活出来，所以他走的每一步我们都要跟，我们都要跟。这个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讲不太难，我们讲死不太难，很容易。我们有些人啊会讲一些比喻，但是我们要真的是这样不是太容易，但是不是做不到，不是做不到，只要我们一步一步这样跟，一步一步求圣灵帮助我们顺服，顺服每一样，或者是逐渐逐渐的，主把一个轻一点的十字架给我们，再慢一点，再慢一点，重一点，重一点，或者是突如其来的打击，也许有时候给一点点，给一点点，我们领悟不到，我们不去接受它，也许主有对我们的心讲话，说你不要太忙了，你不要太忙，或者说你应该有足够的安息，足够的安息。圣灵有一直提醒，但是我们不听，不听。也许神就来一个大大的打击。那个时候我们就措手莫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是主的爱，主的爱，他没有放过我们，他没有任凭我们，他要用他自己背过他可以过来的十字架，分一点给我们，让我们也在他背十字架的事上跟他有份，也来领受。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像他一样，我们不是求吧，主啊，我要像你，我要像你，我们要像你的模样，我们要像你。他说你像我，我背十字架才是我一生都背十字架才是这样的，那你要像我，你也得背十字架。所以我们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主已经跟我们讲过了，我们要跟从他，要舍己，要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这个课也要给大家打底，以后你遇到十字架的时候，你就赶快跑到主这里来，靠我们自己是没办法，靠我们自己是一定是苦读，一定是不知道怎么办，灰心失望，但是我们来靠他，跑到他这里来，他就会把他已经背过了，他背过十字架了，他会把他的那能力给我们， 帮助我们，也可以向他们。我们刚才举过一两个例子，我想盖恩夫人也是这样的，她后来受到很大的苦，她被放到监牢里边，她都是没有怨尤，很喜乐的在主里边，所以他们的见证才能够流传这样几百年，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就说明说，只要我们决心愿意跟从主走这条路，天天跟他在一起，你知道背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背十字架，我们只能是住在主里边才背得起这个十字架，只能够一直来到他的面前，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背得起。那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不是不可能的，是可能的。阿们。我想圣秋在，请圣秋再来唱这首诗歌好吗？
呀，公司这一首歌跟我学的那个 melody 有点不一样，
是吗？
嗯，
哎，不会啊，现在就很顺啊。
我做你的知己，耶稣，你是我生命。
那我
所有问题。求你你为大义，同我活出你的自己，一切世上能学艺，我不过是童年勇气，为这彰显你名义。
Amen。
给予尽完全奉献，移除所有的不见，但愿你的荣耀火焰，心从里面就如前，全体现在都当树木，我的身体紧紧供，做你顺服安静无补，只有被你来推动，所有自己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准备为你前来赴宴，或是不用放一边，约束没有不恨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应受对付缘由，没有因而回到下，乃是柔软安静安心，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定义，当你对我有指点，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为大义。
哎，谢谢圣秋，难为你了。不过后边这个就很好了，感谢主。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位都是饥渴，都是想要像你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想要有耶稣的生命，耶 稣柔顺的生命，耶稣圣洁、圣洁的生命，荣耀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还活着还追求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这个生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得到这个生命，一定需要十字架的对付，也许是大大小小十字架的对付。主啊，让我们就像所唱的这首诗歌一样，让我们任何时候遇到我们不安、我们难受、我们不喜欢的这些十字架，我们赶快跑到你这里来，说主啊，让我安定下来，让我安静下来，让我知道这是出乎你的，我要跟你一起，跟你在一起来承受。主啊，我们都想做一个被破碎过的心，被剥夺过的，没有自己，只有耶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主啊，让我们不害怕，不害怕，因为经过了之后就会荣耀无比，而且不是我们自己，乃是跟耶稣在一起，而且有一些人他们愿意，他们追求，他们就得到了。主啊，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我也要。主啊，不要让我逃跑，不要让我遇见十字架的时候逃跑。主啊，我要，我要，我要你，我要你。主耶稣，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帮助我们每一位，从现在开始就要更多来明白十字架的真理，不害怕，不逃避，愿意来接受，好像你的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谢谢主，感谢赞美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